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有反应，他的势力就大了。你没有反应呢，他就走了。他对你用这个法术没效果吗？我往年在旧金山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尼啊，被一个外道施用的法术啊，跟他见了面之后回去啊，他身体不舒服头痛啊，这个时候他接到一通电话，哎，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头痛啊？他立刻警觉到了，是人家耍的这个法术。他回答的，没有啊，我很好，很正常啊。他那个法术就不灵了。啊，所以你不接受啊，他只好走了；你接受啊，他就起作用。啊，所以楞严经上讲啊，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哎，你不理会它是好境界，你理会它魔境界啊，所以念头都不生，根本不理会，这就好啊。不但佛界这个魔境界不理会，佛境界也不要理会啊。你要常常喜欢佛境界，魔会变假的佛境界来诱惑你，来骗你，那么你就上当了啊。所以佛见魔见通通不理会啊，一定依经典的教诲好好用功就好啊。这个是一位小朋友啊，洪凯，15岁啊，四年整天念佛，上学上课也念，睡觉也念，闲聊念，啊，昼夜这个样子。他请师父开始怎样念佛，你这念得不错，念得很好啊，啊，念得很好了，啊，这个要紧的，啊，多读经，啊，读一点经，了解经义。啊，这样念佛的功夫就更得力了，啊，更好了，啊。啊，这是北京王居士，啊，他的父亲12月13日呢。念佛往生的啊，现在带来一些灵骨想供养新加坡和弥陀村这个向居士林李牧原居士请教啊，看看可不可以供在居士林3楼的那个念佛堂啊，他们3楼啊供养这个供这个牌位，看看有没有供这个骨灰，你问他，我不晓得啊，这种情况不知道，就问他。这个同学问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问题，经常遇到有的学佛人啊，一张口就说一切随缘啊，话没错，这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随缘？什么情况之下不能随缘？这有人贪嗔痴啊，这个啊，贪嗔痴很重的啊，这是不是也能随缘？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不错，你提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佛家常讲 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方便就是随缘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都是随缘，随缘要有智慧，不能够随感情啊，随感情呢就背道而驰了啊。所以佛家又有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如果慈悲方便是随着自己烦恼习气决定堕落啊，那是错误的。佛家讲的慈悲随缘是智慧啊。所以前几天我跟大家讲怎样念佛啊，给这个吉林同学们说的，佛法的根本是用心，用什么样的心？行慈悲。用什么样的心？随缘。这个很重要啊。诸佛菩萨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就随缘。这是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的啊，决定不是感情呢，不是烦恼啊。你能够辨别清楚，你就晓得什么情况之下可以随缘，什么情况之下不能随缘。普贤十愿教给我们，你看看，离境随缘，不施供养随缘，但是赞叹呢就不随缘啊。赞叹要看这个人的德行啊，是善的我们赞叹他，不善的不赞叹啊。虽不赞叹呢，但是礼敬啊。供养里面生活必须的啊，他没得吃没得穿，我们供养一时，这个是随缘，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如果供养的是钱财，那要看看他用在什么地方。他要做好事可以供养，他要做坏事不能供养啊。他要拿这个钱去吃喝嫖赌，你去供养他，那就帮他造罪业了。学佛要有智慧，不可以感情用事啊，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位同学问的啊，他有几个问题啊，有四个问题。第一个是，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气功都称自己是佛家功，甚至这些气功大师们称自己是宇宙之王啊，某某佛菩萨再来度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有许许多多练功者都迷恋在里面，他们也念佛啊，说这就是佛法。我们作为佛弟子应该如何面对他们啊？这和你讲的多元文化和睦族群有关联吗？没有关联，没有关联。这些是魔道啊，这个不是佛，这是魔啊。在佛中国儒家讲的妖魔鬼怪欺骗众生扰乱社会 今天社会上许许多多天灾人祸就是他们做媒介带来的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这个事情要随着它发展的话，国家民族的前途啊，很可怜，很悲惨啊。那么大灾难的时候，这些人也都随之消失掉了啊。我记得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过，他的老师夏天居往生之前说过啊，也震慑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上一个猴年闰申到底下一个猴年啊，底下猴年是2004年，他这个12年当中魔的势力最强啊，我们就是指这些，他们的势力最强啊，扰乱社会啊。这一段期间当中，全世界有大灾难啊，他们不是来救世人的，他们是来整世人的啊，带给世人不是福是祸啊，殃祸。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明了自己老实念佛就好啊，决定不会有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这是诸位同学要牢牢记住的。下一尊佛出世是弥勒佛，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弥勒佛什么时候来呢？56亿7000万年之后，世尊的佛法法运12000年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末法，末法有10000年，现在也过了1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这是世尊的末法，决定没有佛出世。如果说是哪个佛菩萨再来的，这大骗子一个啊。佛家有个规矩，如果你设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马上坐到那里就坐化了，就入观涅盘了，那是真的。你要设了不走，你是骗子，设了马上就走，这是真的啊。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话一说出去，他老人家就坐在那里灭度了。啊，过完再来看他，哎呀，阿弥陀佛在我们家里，再一看他老人家走了啊。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的，他向大家宣说他是布袋和尚，他是这个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说完了就走了，这是真的，说了不走，这个假的，骗人的啊。所以以后再问遇到的时候，他说什么佛的，你怎么没有入观涅盘呢？那古人的例子啊，这一个佛菩萨应化的例子，他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跟你不一样啊，哎、啊，你不一样，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佛教里面没有气功啊，有练气功的是西藏的佛教，有西藏喇嘛有练这个气功啊，中国显教里头绝对没有气功啊，这个一定要懂。第二个问题，他听说神识只在一坐胎时候就投胎了，这和你讲的五鬼投猪的是矛盾吗？不矛盾。投胎有两种现象啊，一种是这个坐胎的时候就投胎了， 这个五种鬼的时候不是的，这五种鬼去投猪胎叫夺胎啊，叫夺胎啊。我们人当中也有这种情形，很少。夺胎是什么呢？那个母亲怀孕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身世，她怀孕都是四个月嘛，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嘛，大概都是讨债，讨债欠的少啊，哎，让母亲怀孕十个月受一点苦啊，大概就是这么一点小恩怨啊，一生下来就死了，他就走了。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神识夺他这个身体，他那个神识走了，他就入他的身，这叫夺胎。夺胎的这个神识啊，没有经过十个月怀胎的这个苦啊，他对于前生的事情完全清楚，他能够记得。所以有人呢一生下来之后记得前生事情，那是属于堕胎啊。这个情形有，但是不多啊，不多。那么这个畜生里头也有这种情形。那么像这个五个猪的话，它是堕胎的，它对于前生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三呢，什么是恶友啊？比如说同修道友中有人告诉大家，某某地来了一个密宗上师给大家灌顶，请大家赶快去，后某地来了一个法师师父啊，在华严建道场请大家快快去做功德，这种做法是否恶友？恶友的标准不在此地，是对你有损害的叫恶友，对你有好处的叫益友啊，有利益的，这个才是善恶的标准。如果你是专修净土法门，遇到一个同参道友劝你去学密，这个真的是恶友啊。为什么呢？把你专修破坏了，啊，某一个地方啊要建道场，啊，化缘建道场，他那个道场建了是真的有道，你的布施就有真功德了，啊，如果这个场建好之后没有道，那来劝你给你化缘的那是恶友，真正有道啊有修啊来劝你说是你的益友。所以要看结果啊，这是要看清楚看明了的啊。现在建道场非常艰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人啊。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给我们说，啊，建道场的时候，道场没建成功啊，大家在建呢，每个人都非常热心呐，出钱出力了，个个都是菩萨了。道场建好之后啊，争权夺利啊，个个都变成罗刹了。这话非常有道理。啊，我早年在台湾有个禅林寺建得不错啊，请我去讲经啊，我看到禅林寺我就去讲禅林宝训啊，讲了不到半个月了，里面常住打架，我就离开了啊，回到台中向李老师说报告，我说怎么办，我的经没讲完呢，算了别讲了啊。这个道场建的时候每一个人真是尽心尽力，真是菩萨，建好之后我花多少钱我要做当家，我花了多少钱 我应当那个路痴老和尚人不敢真是他师父嘛，下面徒弟出去化缘，看看哪个化多少，要分什么样的职位。天天争了，天天骂，天天打了，啊，所以是斗争的道场啊。佛说的没错，这末法时期斗争坚固啊。啊，我看了这个情形之后啊，吓到，一生不再有建道场的念头。啊，没有道场，大家是菩萨了；有道场，都变成罗刹了。啊，我们今天在香港没有道场，啊，租一个地方来讲经，哎，大家很红，很好。我要在那里想看看地方，想买一个地方的时候，建个道场呢，里面人就争了。啊，你看，只是看了几栋房子，还没有买了，已经就开始争了。我还敢动吗？都不敢动了。这些真的人，这就是魔啊，是罗刹了，破坏佛法啊。我们在香港希望有个道场，无非是常年讲经念佛了。他们这种行为的时候，把我们吓退了，他破坏道场啊。这个罪要按照戒律里面所说的，这是堕阿鼻地狱啊，你是障碍佛法，破坏佛法，你不是成就佛法啊。但是已经有这个念头，有这个行为表现了啊，我就不再进行了，让你这个罪业造得轻一点啊，你堕地狱的时间会短一点。如果我真的在那里建道场了，你堕地狱永劫不得翻身。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台湾廖居士道场的资料如何取得，这个不难啊，你写信去问他要，他就会寄给你啊。廖居士那个地点我们这边有吧，可以查得到啊。好啊，后面还有个问题，众生本来是福，只因被贪嗔痴污染成为凡夫，这句话对吗？如果这一句话对的话，那么已经成佛的将来是否也会变成凡夫？你问得很好，这个问题我不答复你，释迦牟尼佛答复你，在楞严经第四卷，富奴那尊者问的跟你是同样一个问题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怎么答复啊，楞严经第四卷啊，这位同学问的啊，他说无论怎么念，妄想还是老有，这样下去到临命终时有人助念，能提起佛号，是否能往生？能不能往生决定在自己的信心。念佛依旧有妄念起来，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念佛妄念都没有了，你不是凡夫，你是佛菩萨再来的啊。凡夫决定做不到啊，所以不要害怕啊。这个妄念呢尽管起，佛呢老实念啊，不碍事啊，只照顾佛号，不要照顾妄念就好啊，不要去想妄念啊，妄念多不要紧啊，只要你不照顾它，妄念自自然然呢就少了啊，功夫慢慢就会得力了啊。一般人念佛功夫不得力，就是妄念放不下，常常想我妄念这么多，越想越多啊，越照顾越多，你的妄念怎么能断掉？ 啊，根本不理会呀，那个妄念就会越来越少，功夫自然得力了。啊，这很重要的。啊，只要老实念，决定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这位居士问的是，请你给我开示一下，在流通处佛物和念佛堂绕佛功德是否一样？也可以说一样，也可以说不一样。问题是你怎么用心？如果你在流通处佛物，真正能够与《金刚经》上所讲的利一切相，修一切善，功德是一样的。啊，那么有两样。啊，如果与佛说的不相应呢，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自己要用心。啊，如果我们任何场所当中为大众服务，只要心地清净，热心帮助别人，这个功德跟念佛是一样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明天就是29号，各个地区参加我们千禧年和平祈祷的贵宾们将要陆续的到达。那么从明天呢，我们就要以全部的精神去接待宾客，大概有300多人，啊，所以明天起到2号，我们这个地方的讲经呢要停5天，啊，停5次，3号呢我们就恢复，啊，这请大家原谅啊。我想我们净宗学会跟居士林的同修这几天呢都非常的忙碌啊，那么还有从中国来的啊，宗教局佛协啊，还有一些这个地方上的官员跟这个佛教里面一些大德啊，他们要参观新加坡的9大宗教啊，所以我们也安排了时间陪同他们呢去参观啊。昨天李牧元居士告诉我啊，昨天9大宗教又开了一天会啊，非常热烈，对于这个活动啊，大家非常欢喜，决议了明年还要继续办，啊，那明年办估计啊，大概会有10000人，啊，那今年我们会超过6000人，明年会有10000人，这个活动啊带起来，啊，9大宗教，他们决议是让所有宗教徒都能够参与，明年的经费筹款是由每一个宗教啊大家来负担啊。我听说他们举办一些活动来筹募这个基金是很好啊，这个是活动是带起了，而且大家有这么好的这个兴趣，啊，感到这个非常有意义啊，而且对于世界的安定和平确实有影响，这好事情。那我们向来呢遵守古人的教诲，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啊，我们不带头，我们开风气，风气开了之后让别人去做，我们在旁边协助 啊，全心全力帮助把这个事情做好。好，今天呢有几位，有一个同学啊，他有六个问题啊，我们先答复他的。他打坐念佛之前先默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接着默诵阿弥陀佛圣号，感到较为得力，但大多数情况在默念阿弥陀经时，一部经还没有默诵完毕就自动改念六字洪名，清清楚楚说不快不徐，沉沉静静，此时的佛号自己起来的，这种念佛是否书上说的无念而念？不是的，不是无念而念啊，这个不要误会，这个是你念佛的功夫刚刚得力啊，是一个好现象啊。无念而念那个功夫很高，你还差很大一截啊。这个无念而念呢，像我们念书一样，是博士班的那个课程，我们现在是幼稚园班的啊，达不到这个境界。嗯，真正到无念而念，你不会提问题了，你的心完全清净了，哎，而且确确实实一个妄想都没有了啊。所以你现在还有妄想，还有疑惑，还要还要来问，你功夫不当啊。但是是好境界啊。那么这种境界几乎念佛的人呢都有，都曾经经历过啊，都有这个境界。那么希望这个境界能保持就好啊，但是不要着相啊，不要刻意，着相刻意就会惹麻烦啊，所以魔障就会现起啊，就是不理会就好啊。念佛之前念一遍，念一遍经啊，念一部经，目的是定心啊，所以要一心称念啊。这个《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一向专念啊，一心一个方向啊，这样才能够得到效果啊。所以通常大众在一起念佛的时候，先念一卷经，念三遍往生咒，是把心定下来，这个功夫比较容易得力啊。如果心很清净，没有杂念，这个经跟咒都不需要念了啊，所以它的作用在此地啊。第二个问题说，由念佛念得较清净时，忽然自动流出一段阿弥陀经经文或大经经文或大悲咒某一段落，此时顺其自然，还是听其将流出的经文和咒念完之后再念佛号，还是在发现念佛号中啊流出经文的时候立即接止住啊，至心提起佛号？你这个意思我懂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专心注意在佛号上啊，经文起伏，这是一种杂念啊，是一种杂念，不理会它就好啊。它起来随它起来，起经文也好，起其他的念头也好，都不要去管它啊，不要管它，专门注重在佛号啊。这个时间久了，功夫得力了，这个情形就没有了啊，这还是在念佛当中，你的功夫扶不住习气啊，都是习气烦恼啊，所以才有这个现象啊。第三，打坐念佛觉得是入境的， 此时头顶上方啊，有强烈的日光照顶。事实上，当日日光就是如此，是光太强了，所以睁开眼睛，刚刚闭上眼睛啊，又是强烈的日光照顶。请问师父，这个光是魔光还是佛光？你不要去理会它就没事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光是柔和的、清凉的，照在身上非常舒适啊。魔的光就像太阳一样，会很热，会很难过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佛光就像清凉月一样，像月光一样啊。所以肺也非常强，但是它是清凉的，它不是炎热的。不刺眼，魔的光刺眼，魔光像太阳光一样啊，刺眼。但是都不要理会啊，佛光也好，是魔光也好，通通不理，就什么事都没有啊，不要受它的影响。第四个问题，中阴身自救法上写着，人死后第四天由阿弥陀佛放红光接引往诊，可有的书上写啊，阿弥陀佛放白光接引，不知道阿弥陀佛到底放哪一种光接引我们啊。当然念佛功力啊纯熟，断气时立即就被佛接引走了，没有中阴身。可万一功夫不够，这个问题是弄清楚才好啊。请师父开始。平常要用功啊，决定要用功，功夫不得力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没能放下。真正能放下万缘，哪有不得力的道理啊？所以首先我们要看破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一切是虚幻不实，一丝毫都不值得留念啊。首先呢要看破，然后你真正能够放下，功夫自然就得力了啊。这个是最稳当的方法，不要等中阴啊。这个中阴呢是很不可靠的啊，非常不可靠啊。那么密宗虽然有这种说法，显教里头不取啊。所以我们学佛真正要依祖师大德的教诲啊。那么在近代，印光大师就是第一个大善之士啊。所以常常你看他文钞当中啊，他所说的，他给人解答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一定要专心成念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好。第五个问题，他初学佛念金刚经很清净，是一次睡前念金刚经，念后啊立即睡下，就梦中啊佛在经上啊大放光明照顾啊，立即明白了光的内容和意义啊，让我诵金刚经前先念真言啊，行后啊去请教师父才知道果然如是啊。应先念啊近三页真言才可念经文，这是说明我与金刚经有缘。没错，是有缘分啊。但是不要着相，金刚经是 破一切妄想执着的。那么从你这个分别执着里面呢，你跟《金刚经》的教义不相合，不相应。如果与《金刚经》相应呢，这个事情梦幻泡影，你何必还写在纸上来问我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所以事情现前也好，过去也好，心里都不露痕迹，这是《金刚经》的教义。第六个问题，他是念大经，就有人接二连三的来访，有时一天呢，有好几班人，甚至于一天，上四支长香啊，都没有能够念完一部经。开始一天念四五部大经，后来都不敢念了，一念就有人来，这种情况继续了6年多，仍存在，这个情况怎么办？要有恒心。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位从休斯顿来的刘连新居士，在不在？刘居士在休斯顿经营一家餐馆，平常工作非常繁忙。他念无量寿经，3个月念了500遍，经就能完全背诵下来，一个字都不错。所以问题是自己有坚定的信心。经文刚刚念的时候生疏，一般人可能一遍念下来要2个小时，3个月之后1个半小时，半年之后决定1个小时可以念一遍，如果念得很熟的话大概40分钟，30分钟，像他们完全能够背诵30分钟，所以不会受到任何干扰，那么你读这个大经呢还会受干扰这证明心不清净。这一位同学问的是读诵无量寿经不打妄想，半小时的境界，这个境界不能持久，是否有方法保持？平时45分钟左右不出声或小声，是时间短心里静，35分到40分钟呢，是否有方法？这个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要熟，熟了之后自然能够摄心，所以念经要知道它是戒定慧三识同时完成，是一个显教里面呢非常殊胜的用功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释迦牟尼佛自己提倡教导大众的，读诵，读看着经本叫读，不看经本叫诵，诵是背诵，你看看许许多多经论佛都劝勉我们，从净业三福幕后就有读诵大乘，古来的一些祖师大德教导我们 更是以这个方法为主啊，修定修慧，读诵如法，这就是持戒啊。诸位也晓得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不但是身口不造业，念头也不造业，你心心念念的想着经文吗？啊，诸恶莫作当然在里面啊，这个是小乘的境界就通通都具足了。经典里面的道理、方法、境界、种种教诲，是世出世间最殊胜的善法。所以我们读诵的时候就是众善奉行啊，所以诸位要懂得这个。我们学戒啊，短时间学非常圆满的戒律，最好的方法读经啊。读经要一心啊，一心就是专心，专心就是修定，心里面不掺杂一个妄想啊。所以读经的时候豁然冒出佛号了，这是掺杂妄想，证明你没有定功。